安息，接受主的得享安息。那我们当我们看到或者说讲到安息这个词的时候，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会怎么样来看待安息或者说平安这样的一种状态啊，这样的一种状态。那很多时候我们想到的可能是一种外在的一种环境啊，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想到说是内在的一种心里面的这种平安。但是不管如何，今天我们要讲到的是说，怎么样才能够真正的得到那个安息，享受那个安息。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好像已经在这个安息当中了，很多时候，但是当一个处境来了，当一个风暴来了，就好像马太福音前面我们所看到的哈，当在那个船上有风浪来的时候，这些门徒说什么？我们要丧命了，对不对？所以当一个处境来的时候，好像就把这样的一种安息给打破了，把这样的一种安息打破了哈。而当我们聚会的时候，聚会到一半，有人进来把我们赶走了，好像就把这个安息打破了。但是今天我们要来看到，这个安息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这种外在的这种，仅仅是外在的这种平安，也不仅仅是说啊，我们今天，因着我们所生活的环境、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都没有什么风浪，我们就很享受安息，不是这样。真正的一种安息是，好像外面有很多的敌人，好像到处都有风浪，但是当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的船上，他成为我们生命的锚的时候，我们就是在风浪当中仍然有那个安息和平稳。我们一起来把这一段的经文我们来念一下，马太福音的11章25到30节。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
没有
人知道父。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享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好，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没有撇下我们在这个凶恶的，充满了风暴、风浪的世界里面，你差遣你的独生子来到我们中间，为使我们能够借着他得享安息，使我们不再因着生命当中所经历的这一切的风浪而摇摆不定，而没有安全，没有真实的面对生活，继续往前走的勇气。今天我们可能会遭遇很多的事，今天我们可能会受到很多的压迫，但是神，正如你在圣经当中告诉我们的，我们若属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必爱我们；但是今天我们不属这个世界，我们属你天上的国度，所以这个世界因着抵挡你，也抵挡我们。神啊，真的求你帮助我们，虽然我们常常在经历各样的风浪的时候有软弱。甚至像门徒一样会，在那里呼求，我要丧命了。但是神，你却永远是我们的磐石，成为我们那个避难所和坚固的山寨。当我们依靠你的时候，我们就毫无惧怕。即使有再大的风浪，我们仍然能够感谢赞美你。所以今天借着这样的一段经文，求你帮助我们再一次来审视、来思想。你是那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你掌管万有一切，你的旨意尽善尽美。你在我们生命当中，在教会当中，让我们所遇见的一切的遭遇，都有你的美意。我们感谢赞美主，听我们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
阿门。
门。
好，上一次我们讲到不悔改的这些城，他们有一个很可怕的结局哈。今天我们要来讲另外的一群人，他们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他们的救主，进入到这个天国里面，他们就要得享安息。那我们首先来看哈，这段的经文是主耶稣基督的一个祷告的内容哈，一个向天父训啊。这个寻求或者说向天父祷告的这样的一段话哈，那这个背景就是前面我们讲到的，上一次讲到的，有很多的人，当耶稣在他们的城里面行了很多的异能神迹的时候，他们仍然不愿意悔改。而在前一次我们讲到的说，耶稣告诉我们说，这世上，你们。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哈，所以今天当福音被拒绝时，当我们的信仰遭受到逼迫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回应？借着这段经文，我们来看主耶稣基督他的回应是什么？主耶稣基督的回应是什么？向天父来祷告，对不对？他向天父祷告的时候，你会发觉他没有抱怨说：“哇，这个环境怎么这么糟糕？”我传个福音，还有这么多人来抵挡我，这么多人不信啊，我不信这个福音。他没有这样的祷告，在他的祷告里面，你会发觉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质，就是他仍然坚定的去要完成天父所交给他的使命。所以他在祷告里面承认自己的使命是什么，以至于他向那些劳苦担重担的人来发出邀请和呼求。所以这是主耶稣基督面对被拒绝的处境的时候，他的一个回应哈。而在这个祷告里面，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看到，人之所以能接受福音，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去传福音，对不对？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借着讲道再一次来宣告福音。有很多的主的仆人，甚至去到远方，去到不认识的人中间，去到那些。不认识主耶稣基督的人中间去传福音哈。耶稣基督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三个人能接受福音的原因哦。第一个是什么？是因着天父的启示。如果神不启示，没有人能够接受福音。第二个是什么？是主耶稣基督在这个整个福音事工当中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三个是主耶稣基督他。温柔的邀请，温柔的邀请。所以在这里，我们要从这三个方面来看这样的一段经文，这三个方面看这样的一段经文。首先，我们来看主耶稣基督的祷告，哈。第25节说：“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们看到耶稣对这个天父祷，对父神祷告的时候，他对父神的称呼有两个，第一个是什么？父。”在这里就表明了主耶稣基督他儿子的身份啊，儿子的身份。所以，我们常常在祷告的时候，我们也会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对不对？我们的父，天父等等。另一个称呼是什么？天地的主。这个天地的主表明了一件事是什么？就是我们承认神在宇宙之上的绝对的主权。所以这两个称呼和接下来的经文息息相关哈。当我们讲到天地的主的时候，第25节、第26节，耶稣的祷告的内容和这个称呼有直接的关系。而在这里，耶稣所祷告的这位父，在第27节和耶稣之间有一个更独特的和我们不一样的这样的一种父子的关系哈。这是这一段经文要。从这两个称呼开始要表现出来的内容。好，我们继续看哈。当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他在呼吁，他在祷告这位神的时候，他第一个说了什么？我感谢你，对不对？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哈。当耶稣遭遇了这一切事，很多人不愿意来跟随他进入到这个国度，甚至他行了很多奇事，在那些城里的时候，那些人却仍然不愿意悔改。他没有表现出这样的一种 灰心丧气，他也没有表现出说啊，你们这些不配的人，我不在你们中间传了，我去其他地方了。耶稣当他遭遇这一切事的时候，一方面，等会我们会来看到他在前一段里面责备那些不愿意悔改的人，另外一方面，他在祷告里面仍然来称谢这位神。为所遭遇的、所面对的，甚至在人看来好像福音没有被广传，是他的天国的事工好像遭遇了挫折，好像这个事工开展得很不顺利，甚至即使是在这样的一种处境之下，他仍然来称谢神。好，那耶稣基督他称谢神的原因是什么呢？接下去25节的后半节说什么？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当耶稣遇到这样的一种抵挡，这样的一种不顺利的处境的时候，他称谢神，是因为他知道，即使是在这样的一种抵挡和不顺利的处境当中，仍然有神主权的彰显。也就是说，他称谢神的一个很根基、很基本的一个原因，就是他相信这位主是一位创造天地万有，这位主是托住天地万有的这样一位神，他在这所造的一切事物上都有他的主权。所以今天，当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在那边聚会的时候，我们遭遇了很多的这样的压迫的时候，我们应该也像主耶稣基督一样，我们相信这一切怎么样，仍然有神在掌权。当我们有这样的一种认识和信心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一切是在神的手中，那我们就要称谢他。而且在这里，耶稣基督给我们看到神彰显的一种方式哈，他这里怎么说的？你们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哈。神向聪明通达人把这些事怎么样藏起来，而向婴孩却把这些事显出来哈。这里就更显出了什么？显出神是有主权的哈，显出了神是有主权的。这一切事的发生，不是因为那个聪明通达人他自己仅仅是因为他自己决定他不要来跟随神，不是这样，在这背后有神的主权，有神的拣选哈。那我们稍微要做一些些的解释哈，这里讲到的，因为你将这些事是指的什么呢？就是指的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事工所行的一些的事，比如说主耶稣所显出的神迹哈，这些神迹我们前面花了很多时间讲到，这些神迹是要为了证明显明主耶稣基督就是那位弥赛亚，就是那位天国的主，天国里面的王。然后呢，还有什么呢？还有主耶稣基督的教导，他的教导的内容就显明了天国的样式哈。再然后呢，就是弥赛亚时代正在展开，这是我们前几次讲到的哈。虽然有抵挡，虽然甚至施洗约翰也被关进了监狱里面，但是仍然这个天国不因为人的抵挡，不因为那些强暴的人而停止前进。这个时代，这个国度仍然不断地向前发展，这正是耶稣到地上来的使命哈。耶稣到地上来的使命哈，所以这一切的事都是有关天国的事，有关耶稣基督事工的事哈。耶稣在这里说什么？这些是神按照他的主权，向那些聪明通达人就把这些事藏起来，让他们不明白。而像那些婴孩，就将这些事显出来，让他们能够明白，让他们明白以后愿意来跟随主。所以这里就有这两种的人哈。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6节里面特别也讲到了相似的内容哈。我来把这一段经文来读一下，一章的26节，弟兄们呐，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 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保罗跟对哥林多人在描述这个救恩的时候，他讲到一件事哈，他说：“你们这些哥林多人呐，你们是被神所招的，对不对？但是呢，你们这一群人被招之前，按照肉体来说，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不多。当然，这个意思不是说基督徒都是一群笨蛋哈，也不是说自基督徒都是一群好像，地位很低下的人。”或者没有才能的人，不是在讲这个。这里的一个重点是在讲到说，当那些聪明人，当那些自以为有能力的人，当那些自认为是尊贵的人，他们在他们的聪明、他们的能力、他们的尊贵里面得到满足，以至于依靠这些智慧、能力和尊贵的地位的时候，他们常常就不愿意来到主的面前。所以保罗说什么？神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哈，因为什么？因为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所以在这里，这一群的聪明通达人，哈，是一群极为自负、自认为很聪明的人。而这些婴孩呢，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在这里用的比喻，哈，婴孩常常是什么？自己没有能力，哈。要依靠他人哈，婴孩常常会有很多的问题问他的父母哈。如果你有小孩的话，你会发觉小孩他常常哎，这个是什么原因？那个是什么问什么什么怎么会发生的？他不会说哎呀，我好像舔不下脸来问周围人请教周围人，好像这些婴孩他们很愿意去问别人，以至于他们接受到了很多的知识哈，很多的知识哈。所以在这里哈，有一群人，他们是什么？在耶稣看到的，他们周围的这些，可能是那些文士、法利赛人，他们自认为是什么？明白神的事，甚至因为他们觉得他自己明白神的事，他们就非常的骄傲，他们看不起那些什么罪人。主耶稣基督和他们一起吃饭的时候，他们就指责耶稣基督为什么要和罪人在一起啊？而这些罪人知道他们是卑微的，他们犯了罪，他们需要恩典，反而怎么样得着了这个救恩哈。所以在这里，神的彰显和隐藏哈，显出了神的审判和怜悯哈。那些自以为认识神，其实没有真正认识神的，神就接着向他们隐藏来审判他们。而那些婴孩的样式的人，他们因着愿意接受主的教导，愿意来靠近主，接受神的恩典，于是他们就得了怜悯，于是他们就得了怜悯。当然，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注意哈，可能有的人会觉得说，哇，神这样好不公平啊，为什么就像那些聪明通达人就隐藏起来，像那些婴孩就彰显出来哈？这里是不是在讲到神不公平呢？不是的。为什么？当我们讲到神不公平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可能没有意识到的一个前提，就是我们认为人是什么？中立的，人是中立的哈。就好像今天一个小孩子在学校里面哈，学校里面一个班级有很多的学生，对不对？今天这个老师很喜欢 A 学生，很不喜欢 B 学生哈。这个时候，这个 B 学生就会说什么：“老师，你不公平！你看，我们都是交学费进来的，我们都是一个班的，对不对？我们长得也差不多，身高啊，我们学习成绩也差不多，为什么你喜欢 A 不喜欢我呢？”当他这样讲的时候，他在站在了一个中立的这样的一个处境当中来讲这件事，来讲这件事。但是我们知道，神并不是不公义，因为什么？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也就是说，当人所有的人都在罪里的时候，这个时候，神所显出的一切都是什么？恩典。所以，我们不是站在一个功利的这样的角度去讲这件事。如果是站在公义的角度去讲这件事的话，那所有人怎么样都应该下地狱，所有人都因为有罪需要接受那个审判。而今天有一部分人，他们可以免去那个审判，是因着神的恩典，所以这才是真正的我们看到神的怜悯和恩典啊。当然，在这里，我们最重要的要关注的，不是仅仅是神既是那位审判的主，又是那位怜悯的主哈。前面我们看到，在施洗约翰他在监狱里面的时候，他就在那里觉得很奇怪，因为在他的印象当中，在他的认识当中，这位弥赛亚是一位审判的主，但是他看到的却是什么？一位怜悯的主。但是在这里，耶稣给我们显明，神借着隐藏这样的一些救恩的天国的事，来显明他的审判已经落到了这些不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和天国的人的身上，所以这里关注的一个重点是什么？神怜悯和审判的对象，也就是说，我们要常常去思想、去反省自己是不是会落到那个聪明通达人的这样的一个境遇里面，而没有落到这个婴孩的境遇里面，以至于我们就错过了、错失了神的怜悯。错失的神的怜悯哈，所以在这里，我们一方面看到了神在这件事上，他有绝对的主权，他可以向谁显明就显明，他可以向谁隐藏就隐藏。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圣经当中有这样的一种平衡，就是仍然要关注人的责任。仍然要关注人的责任。一方面，主耶稣基督在那里谴责说：“你们这些不悔改的城，你们有祸了，你们将来要受的比那个索多玛、俄摩拉，比那个看那个西顿还要怎么样？还要严厉，推罗、西顿还要严厉。”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在这里赞美，你会，你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很奇怪，或者是很奇妙，但是你真实的看到。主耶稣基督在这里，一方面他在赞美那个向那些人隐藏的神，另外一方面他又在那里谴责那些不悔改的城。一方面他指出人的顽梗和罪恶，另外一方面他又讲到神那个拣选的绝对的主权。所以在这里，他一方面讲到的是什么？神有他的主权，另外一方面他又讲到一件事是什么？你们不要做那个好像自认为聪明通达的人，人有自己的责任，神是有拣选的主权，人仍然有自己的责任，去在这样的一种处境、这样的一个约里面去完成自己所要完成的。所以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哈，第25节当耶稣这样祷告完以后，第26节是非常美的哈。26节说什么？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哈。主耶稣基督在那里称谢神，他有拣选，他有绝对的主权。哈，当他这样称谢完以后，他就怎么样？赞美神。所以今天我遇到这一切的事是什么？有你的美意在里面。哈，有你的美意在里面。哈，这一切的事是你掌权的，你又是那位良善的那位有真实的公义和怜悯的这样的一位神。你是掌权的神，那你所做的，让我们所遭遇的一切，一定是有你的美意的。即使我们在人看来好像是一个很不高兴的事，好像是一个很难接受的事，好像是一个很难度过的事，但是在神都有他的美意在里面。所以主耶稣基督他就赞美神他的作为哈。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所以我要赞美你。同时，他不仅仅是赞美神一切的作为，而且以天父的喜悦为自己的喜悦。也就是说，当我们以某件事，而今天可能你是一个很喜欢美食的人，你今天享受了一顿美食，你就很高兴，对不对？而今天你如果你谈了一个朋友，你的女朋友她很喜欢美食， 哦，当你看到他在享受那个美食的时候，因为你很爱他，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你也觉得什么？你也想分享了他的喜悦，对不对？所以在主耶稣在这里也是这样哈，在前一段他在那里哦，这个强烈的情感的谴责那些人的时候，我上次也特别讲到说，他的谴责里面仍然带着一个怜悯，就是希望他们因为主耶稣基督他的指责能够悔改回心转意过来，对不对？而在这一段里面更显出这样的一种怜悯来哈，他相信神在这一切的事上都有美意，所以他因此愿意因着神的美意而赞美他，而感谢他，愿意因着神的美意，即使遭遇再不公平的处境，再抵挡的现状，再不顺利的事工的开展，他仍然说：“神啊，我愿意怎么样？相信这一切是美的。”这是一件很难的事，对不对？今天你看到这地上很多的丑恶的时候，你怎么能相信这一切的事发生是美的呢？或者说，你怎么能相信这一切的事发生是要达成神美善的旨意呢？那你必须是先承认这位神是什么？创造天地万物的神，他掌管这一切。第二个，你要承认这位神他的旨意是美善的。这是主耶稣基督想要给我们看见的哈，想要给我们看见的。好，我们继续看下去，这是这一段经文的第一个部分的内容哈，就是天父的启示是我们能够认识福音的最根本的原因。如果神不启示，我们没有办法认识他。但是我们仍然不能忽略自己的责任。我们是愿意去接受神的启示，还是抵挡神的启示？这样的一种决定，在我们手中，是我们的责任。好，我们继续看下去。第27节说什么？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第二个部分，当我们看到说福音的开展是因着天父的启示的时候，主耶稣基督他的地位又是什么呢？耶稣要在这里阐明他的位格和他的权柄哈，在这里他又用了这个称呼，就是什么父和子的这样的一种关系上的称呼哈。在这个称呼里面，你会发觉这里讲到的父是一种独特的子对父的这样的一个称呼哈。他显明了，哦，主耶稣基督他的这样的天父独生子的这样的独特的地位、独特的身份，而这个身份是先于弥赛亚的身份的，也就是说，先有独生子的身份，再有弥赛亚的身份，而甚至说，弥赛亚的身份是基于独生子的身份而存在的。如果没有这个独生子的身份，就不可能有这个弥赛亚的身份。好，然后主耶稣基督怎么说的？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天父和圣子在这里有一个互相知道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是主耶稣基督在这里向我们显明了。这样的显明显示了一件事，哈，什么事？就是神的启示，今天借着主耶稣基督临到我们的时候，这个启示是真实的。为什么？因为这位子完全的知道父，而这位父也完全的知道子。如果子不是完全的知道父，那他的启示怎么样？就一定是受限制的，是不是？就像今天我们去看神的启示的时候，人有人的局限性。哦，人，我们虽然称呼这位天上的神为父，但是我们不是那个独特的儿子。所以，我们知道的这位神，虽然他启示了我们，我们知道他仍然有限，仍然有限。但是，这位子和这位父，他们之间的关系是独特的，以至于因着这样的独特的关系，今天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所得着的启示，是那样的真实，那样的完整。那样的哦准确，另一个很重要的哦地方，我们来看哈，他说什么？ 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哈，在这里，主耶稣基督向我们显示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天父的启示。今天有一个唯一的中介，这个中介就是谁？就是这位主耶稣基督，就是这位圣子。哈，所以这个启示一定是个人的。这个个人不是指我、你或者任何一个这地上被造的人。这个个人是指到谁？就是主耶稣基督，也就是说，今天这个启示，你要得到，你要真实的认识神的真理，神的启示，你唯一的一个渠道就是主耶稣基督，唯一的一个方式就是通过主耶稣基督。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到，耶稣讲到什么？我就是道路、真
真理、
理、生
生命。
命，对不对？天父启示的唯一的中介就是。哦，圣子就是主耶稣基督，所以在这里，耶稣向门徒也向我们显明了他独特的位格和权柄，借着这样的一个位格和权柄来看这个福音的事工，这个天国的事工当中圣子那个重要的作用。天父将什么？一切所有的都交给了主耶稣基督。将这个权柄交给了主耶稣基督，这个权柄是什么？就是前面两节讲到的什么？像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像婴孩就显出来。所以神有这样的一个主权去处理这个天国这个福音的事，而今天这个主权神，这位父神完全把它交给谁了？交给子，就是主耶稣基督了。所以在这里，这位主耶稣基督他就有权柄隐藏或彰显天父的启示。这些启示是有关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些事的启示，更是有关什么天父的启示，对不对？因为这里说什么，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而这以上的两者的这样的内容是基于什么？天父和圣子之间独特的互相认识的关系，这里很重要哈，在这里向我们显明了主耶稣基督那个独特的圣子的地位和权柄，以及在整个福音在天国的事工当中不可缺少的那个存在，以及那个唯一的中介，我们不可能从任何一个。其他的中介得到神的启示，来认识这位神，来认识这位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和福音。所以这中间的第27节非常重要哈，非常重要哈。好，我们继续看下去哈。当主耶稣基督讲到福音是因着神的启示，而后又讲到这个启示的权柄今天落在了耶稣基督他的手上的时候，耶稣就像。所有劳苦担重担的人发出了邀请，哈。耶稣的邀请，我们来看耶稣的邀请，哈，第28节到第30节，哈。耶稣向谁发出邀请？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对不对？这些人，我们可以把它分成，粗略分成两种人，一种是什么？劳苦的人。因为这是两个词哈，一个是这里有两个词，一个词是什么？劳苦，另外一个词是什么？担重担的人。当我们讲到劳苦的人，你想象到的就是什么？因为费力的挣扎哈，而疲倦不堪的人啊，很苦，这个人很苦，很劳累哈。那你看我这个 PPT 上面小小括号里面有一个罪这个词哈。很多时候，这地上的人因着罪的原因，他们在这个世上奋力的挣扎，非常的疲倦，甚至不知道从哪里得享安息哈。另外一群人是什么？担重担的人。什么是担重担的人？在马太福音哈，我们可以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的第23章哈，耶稣有一个比喻，这个比喻是指责法利赛人和那些文士的哈。23章的第4节，哈，第四节说什么？他们就是文士和法利赛人，哈，他们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搁在人的肩上， 但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耶稣说什么？法利赛人、文士，他们有一些重担哈，他把他们捆起来，把这些重担捆起来干嘛？搁在人的肩膀上。我们这一段讲完就十一章结束哈，十二章开始哈，几个段落都是在讲到有关法利赛人他们的一些安息日相关的条款哈。据说法利赛人对安息日的可不可以做工哈，他们有79种还是97种，我一下子数字想不起来了哈，有几十种的行为，他们认为是不能去做的，因为做这些事就是什么，就是违反了安息日不可以去做工的这样的一个命令。但是实际上在圣经里面没有明确的，或者说没有这么详细的讲到什么情况下是不允许的。今天你是一个农夫，你在田里面种田，那这是你的工作的职责，那你安息日的时候就应该什么休息，这是按照十诫里面所要求的。今天你是一个过路的人，你可能路过农田，突然肚子饿了，你拾取了地上的这个麦穗哈，这是我们下次要讲到的哈。那你是做工吗？在法利赛人来说，只要你有这个动作哈，你就是做工了。他不管你今天是什么样的人，你是不是在这个田里面工作，你是不是是这个工作岗位职责的人。所以法利赛人有这样很多的条条框框，把这些条框是超过圣经所启示的这些条框，把他们捆在一起，耶稣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捆在一起，搁在人的肩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挑过担，可能年轻的弟兄姐妹都没有挑过担，但是年长的弟兄姐妹可能有去做，去插队落户过的，去下过乡的，可能在农田里面干过农活。今天你不要说挑担哈，今天如果你要出门出远门，你可能没有拿箱子，你今天就背了一个很重的包的时候，你就会发觉说，好像往前走100米都要气喘吁吁了，对不对？所以耶稣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他邀请的对象是那些劳苦的、担重担的，因着罪，因着好像律法，这个律法不是简单的旧约所启示的这个律法哈。这个律法是有很多加上的条款的内容的哈，这些人是耶稣邀请的对象，耶稣邀请这些对象干嘛？邀请他们来干嘛？到我这里来，因为耶稣有什么启示的权柄。耶稣不像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等会我们会讲到哈。好，然后到耶稣这里来就会怎么样？耶稣邀请的目的是什么？使你们得安息。这和文士、法利赛人他们的要求、他们所行的完全不一样。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把这些条框捆在人身上，把它搁在人身上的时候，他们就拍拍屁股，怎么样？走人了。他们不管你做到不做到，或者说他们只管你一定要做到，而不管你怎么样才能做到。他们不管你生命里面有没有安息。但是耶稣所看重的不是这个。耶稣所看重的不是这个，耶稣所看重的是什么？你们这群没有安息的人呐，今天你们想要安息吗？如果你们想要的话，你们想要真正的安息，你们就应该到我这里来哈。我们可以来看耶利米书的35章哈。哦，31章说错了，耶利米书的31章哈，这是旧约的启示哈。旧约的应许哈，耶利米书的第31章的第25节，这里这样说哈：疲乏的人我使他饱饿，愁烦的人我使他知足。哈，这是神对那些被掳归回的人他们的应许。当他们被掳归回以后，神说什么？我使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他们在犹大地和其中的城邑必再这样说：公义的居所啊，圣山啊，愿耶和华赐福给你。犹大和属犹大城邑的人，农夫和放羊的人，要一同住在其中。他们不仅要住在里面，而且要怎么样？要使这些疲乏愁烦的人能够饱饿，能够知足。这是旧约神的应许，而今天这个应许落在了什么？ 主耶稣基督身上。所以在启示录里面哈，我们可以再来看启示录哈，启示录里面的第十四章哈，启示录里面第十四章的第十三节说什么？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为什么？圣灵说，是的，他们吸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所以你会发觉圣经里面在旧约有应许，这些应许是对给那些看上去是给那些被掳归回的人，但是今天这个应许也真实的落在我们身上，而这个应许有一个终极的盼望，就是那个末世的盼望。这个启示录里面给我们看到的，在主里面而死的人，今天怎么样？就得享安息，歇了自己一切的劳苦了。当然，我们不仅仅是回看旧约的应许，也不仅仅是只是仰望那个末世的盼望，今天这个安息也是我们真实的，目前我们实际需要的，也是神真正借着主耶稣基督给到我们的。所以，这个安息不是仅仅是旧约的应许，这个安息不仅仅是我们将来盼望要享受到的，这个安息是今天我们实际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即使我们遭遇这一切的困难处境，一切的抵挡，一切的好像世界的仇敌的攻击的时候，我们仍然能够享受到的。所以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什么？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在我里面你们就得着了那个平安。路加福音里面，当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天使向牧羊人显现的时候，他怎么说的？我们还记得吗？路加福音里面，天使向那些牧羊人显现，宣告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他告诉这些牧羊人说什么？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所以，这个平安今天是借着主耶稣基督来到了我们中间，这个安息是因着主耶稣基督来到我们中间，不是仅仅末世哦，将来新天新地有这样的一种哦安息的盼望。今天这个是真实在我们生命当中安息的实际的处境。所以今天不因为我们被赶散了。哦，不因为我们一时找不到地方了，不因为好像有很多的攻击、流言蜚语，我们就没有安息在我们里面；不因为我们好像被认定是不合法的，就没有安息在我们里面。不是这样。当我去面对他们的时候，虽然他们告诉我说你这个是不符合这样的条例的要求的，但是我从我们的信仰，从我们对神的认识当中，我很阿门说我们这样做是应该要去做的。我有这样的平安和安息在里面，这是神赐给我们的，不是人靠着自己能够得着的。好，我们继续看哈，这是主耶稣基督的邀请哈。然后耶稣在29节有一个更进一步的解释哈，这个邀请不仅仅是一个邀请哈，这个邀请不是一个冷冰冰的邀请，这个邀请是一个什么？温柔的邀请。今天你可能会被邀请去参加很多的聚会或者是怎么样，可能有你的朋友结婚了，他会邀请你哈，可能这个邀请只是一张冷冰冰的请帖，但是也可能这个邀请是什么？我结过婚的弟兄姐妹都知道哈，有些人你会只是发请帖给他哈，当然这可能是受限于我们的时间和我们的精力啊，但是有一些人你会什么呀？你会上门去怎么样？带着你的请帖上门去邀请他来参加你们的婚礼，来参加一个什么重要的聚会，是不是？哦，这位主耶稣基督就是这样，他不是说啊，你们来吧，我这里有一个宴会哈，你们来参加吧，不是这样。主耶稣基督他是温柔的来邀请我们，所以他在这里怎么讲到的？我心里柔和谦卑哈，耶稣基督说什么？我心里柔和谦卑，哈，他是用那个像仆人一般的柔和谦卑的样式来靠近我们。我们前面也读过，哈，在以赛亚书的第42章，这个是后几次我们也会讲到的。以赛亚书的第42章一开始怎么说的？ 看呐、啊，我的仆人他，这位弥赛亚是一位仆人他，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这位弥赛亚是要去做什么事，在这里显明。然后第二节他说什么？他不喧嚷，他不是咋咋呼呼的，他不扬声他，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他不是那个好像。我不知道你们大家有没有看过那种，有的时候电视里面，特别是国外的有一些，要选举的时候，他们就会开一个车，车上有个大喇叭，然后一边开一边这个要选被选举要参加选举的人就会在那里，讲论他的选举的这个内容，或者说他的政策，或者是怎么样，邀请大家来怎么样，来投他一票，啊，很多电视里面会有这样的一个场景。是不是？甚至我们看到真实的选举，就是可能在很多地方国家都是这样来举行的哈，没有这样，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他不是到处叫卖的这样的。第三节说什么？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我们刚才也唱过这首诗歌，对不对？那个压伤的芦苇哈。将残的灯火，在人看来都是什么无用之物，对不对？但是主耶稣基督仍然很温柔的，要让这个压伤的芦苇能够怎么样，把它扶起来。这个将残的灯火能够让它再次什么眺望起来，是不是？所以主耶稣基督他是像仆人一样柔和谦卑的靠近我们，他不是盛气凌人。不是好像趾高气扬的来到我们中间来参加吧，来参加我这个高级宴会，不是这样，他是来到我们中间，你看你有这样的需要，你来参加我们的宴会吧，因为你来参加了，你就能怎么样，从你的需要当中因着神得安息，得满足，是不是？所以在马太福音里面，当耶稣进到耶路撒冷的时候，马太就引用了旧约的经文，说什么？马太福音21章，哈，我们来看一下21章第5节。当耶稣骑着那个驴，就是驴的驹子，进到耶路撒冷的时候，第5节说什么？看呐，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哈，这位王来的时候是什么？温柔的哈，这个描述是很奇特的哈。为什么我们想到王都是什么？很有尊荣的。很尊贵的，很高贵的，好像是高高在上的，好像是高攀不上的，是不是？我想到王都是骑着什么高头大马，因为这样的话，别人就没有办法进到他身前来，是不是？但是这位王不是骑着马哈，不是这个童话故事里面的白马王子哈，他骑着驴哈，而且是驴驹子，显然这个驴不是很大的一个驴，是一个小小的小毛驴，是不是？他骑着驴的驹子，温柔地进到了这个耶路撒冷，就是犹太人的王城里面。犹太人的王城里，所以在这里，耶稣向我们显明，他心里是这样的柔和谦卑，愿意温柔地来邀请我，邀请我们来进入到他里面，去得享那个安息哈。对他好像没有一点的益处，对，完全是我们得益处，对不对？然后他进一步的来解释对邀请的内容哈，他怎么说的？你们当负我的轭，好，你们当负我的轭哈。我去查了一下中国的这个字典哈，这轭是指什么？就是指那个套在牲口脖子上的那个曲目。啊，可能我们住在城市里的人对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概念，但是可能电视里面我们看到，就是有一个像一个。横木，然后有个竖的木，这样架在牲口身上，让他这个马夫或者是怎么样的人能够方便去驾驭怎么样这些牲口，所以这个轭引申的含义就是一种束缚和控制哈，束缚和控制哈。好，在这里，耶稣我们前面看到什么？你们这些烦劳苦担重担的人，我们讲到说这个担重担是什么？法利赛人的轭。这里不是在讲到一个法利赛人关于律法解释的这个轭，但是呢，主耶稣基督也没有说你们没有轭，你们是什么，好像自由自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对不对？ 耶稣说的是什么？你们要负我的轭，这是一个耶稣的轭。耶稣的轭哈，这个轭是怎么样的一个轭呢？他继续再解释到说什么？就是什么？学我的样式哈。学我的样式哈，当然我们在这里我们要注意哈，这里不是在说耶稣怎么做，我们就模仿耶稣，从他的经验当中来学习怎么去做。这里是仍然要回到前面第一段和第二段讲到的事，就是我们要从只有主耶稣基督才能分赐的那个启示当中去学习怎样真实的认识神的真理和律法。我们可以从另外的经文来看哈，耶稣说什么？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然后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这是对前一节的更进一步的解释，对不对？前面是讲到说啊，你们到我这里来就得享安息，没有讲到说怎么得享安息。哦，第29节进一步的解释说，到我这里来要怎么样？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就能够得享安息哈。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哈。这个"必"你知道，一定的，一定得享安息的。这里就不禁让我们想到了哈，耶稣可能是引用了耶利米书的6章16节哈。我们来看一下耶利米书的6章16节。耶利米书的6章16节，这里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站在路上查看，访问古道，哪是善道，并行在其中。神呼吁这些以色列的百姓，你们要怎么样？你们走在路上，你们要查看哪一个是善道，你们就要怎么样？走在这个善道当中，这样你们心里必得享安息。如果你们行在这个善道当中，你们心里怎么样？就必得享安息。而这些百姓却说什么？我们不行在其间，你会发觉这个抵挡神的旨意，不是耶稣在骂这些不悔改的城就有的。古代的以色列人常常悖逆神，不行在神的旨意当中。好，你再回到这里哈，这句话引用了耶利米书哈，你就会发觉旧约里面讲到的古道和善道，今天主耶稣基督讲到的这个古道和善道就是什么？就是要负起主耶稣基督的轭，这也是我们前面一直在讲到，耶稣就是那位旧约圣经所指向的那一位，所指下的那一位。所以旧约圣经里面讲到，你们要行在善道里面，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在这里耶稣说什么？你们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一样的话，是不是？你们心里必得享安息。所以今天这个古道善道就是谁？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所给我们要我们负的轭哈。这个轭不像法利赛人的轭哈，这个轭是什么？是容易的，是轻省的，对不对？他说第30节，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不像法利赛人的轭。当然在这里还没有更进一步的显明，直到福音书结束，你就会发觉这个轭。这个担子为什么轻省？因为今天我们是住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不是我们自己来担这个担子，不是我们自己来负这个轭，是主耶稣基督替我们负了轭，替我们担了重担，以至于我们在他里面，我们就是轻省的。一旦我们从他里面跑出去，我们不住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自己去担、自己去负的时候，我们就劳苦，我们就好像终日哦没有安息。这是主耶稣基督要给我们看到的哈，要给我们看到的哈。当然，在这里你要特别注意哈，耶稣的轭与这些法利赛人的轭的对比哈，他并不是在讲到一种反律法主义和律法主义，不是在讲说哦律法是不好的，没有律法才是好的，不是这样，也不是在讲到说你看耶稣多谦卑仁慈啊，你看这些文士教训起人来多严厉啊。你会发觉在福音书里面，耶稣有的时候也很什么？严厉，对不对？也很严厉哈。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是在于说，今天你是要接受耶稣他的启示者权柄所带来的教导，以致因为这样的一种真实的从神而来的教导， 带来的释放，你想接受这个呢，还是接受从法利赛人他们自己定了一套规则来顺从旧约的律法？哦，来按照他们的规则来活出旧约的律法，以至于形成了这样一个担子。你愿意选哪个？你愿意选那个法利赛人所加上的担子和轭，还是愿意选择主耶稣基督所带来的那种教导真理当中真实的那种释放呢？这是耶稣要给我们看到的，要让我们去做的一个选择哈。而这个选择，我们仍然不要忘记，是基于什么？基于天父的启示。如果天父不给我们启示，我们根本就没有任何的选择，是不是？而这个启示今天落在谁的身上？落在了主耶稣基督的身上。他邀请我们，他温柔地邀请我们来就近这位神，来靠着他来认识这位神，靠着他能够寻到那个古道、那个善道，得享那个安息哈。所以，我们有一些的总结哈，我们应该怎样去行呢？这里讲到了两个很重要的方面啊。第一个是，当我们面对困境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怎样的回应？耶稣给我们看到了他回应的方式。第一个是什么？祷告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祷告这位我们在天上的父的神，他是我们的父啊。今天小孩子有需要，一定是找什么？父母的，他不会去找隔壁邻居的，对不对？因为他知道隔壁邻居不会满足他的需要，他知道隔壁邻居即使再喜爱他，也不可能像父母一样满足他的需要，所以他今天有需要的时候，一定是说：“爸爸，我学校里要交钱了，你给我一点钱。”“爸爸，我这个铅笔用完了，你给我去买点铅笔。”他不会问爸爸买不买得起铅笔，他也不会问爸爸是不是能买到铅笔。所以，我们今天祷告的这位神是什么？我们在天上的父。第二个是什么？我们要感谢神，因为这位神是什么？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我们感谢神，是因为我们相信在一切的事上他都掌权，他有那个至高无上的权柄。第三个，我们要怎么样？要赞美神，因为我们相信他的旨意尽善尽美。所以，这个是主耶稣基督面对困境时的回应，也应该成为我们今天的回应啊！今天，当我们教会遇到了艰难，教会遇到了逼迫的时候，我们首先应该怎么样？可能我们常常会做的是什么？我们会唉声叹气，为什么是又是我们教会呢？我们可能会抱怨说，我们又没干什么坏事，为什么要来这样来赶散我们呢？是不是？但是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看到不一样的样式，他祷告这位神：“神啊，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父，你让我们所遭遇的，我们相信都在你的主权当中，所以我们感谢你，我们相信这一切都有你的旨意，所以我们要赞美你。这应该是我们面对困境时候的回应。然后呢，虽然我们这样祷告，你会发觉我们的生命当中仍然会有什么不能安息的地方。对不对？所以在这样的祷告的处境当中，我们要寻求安息。从哪里寻求安息？只能从我们主耶稣那里得享安息。你不要说我面对困境，我没有不平安，我完全的没有个人的忧伤，或者说烦躁，或者说沮丧，不可能，人是有情绪的。当警察进来的时候，你一定会有紧张的，我也会有紧张的，是不是？但是当我们去面对他的时候，你就会发觉你心里面是有什么主耶稣基督的安息的。当我们不能使用这个场地的时候，当我们可能被迫要分散的时候，我们里面有那个与弟兄姐妹不能在一起的那种好像伤心那种那种内心的这种孤独，是不是？我们会有，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耶稣那里得享安息。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为什么我们能从耶稣那里得享安息？因为主耶稣基督和父神是互相认识，他所启示的内容是真实的，而且只有从他那里才有那个唯一的启示的路径途径哈。 而且这位主耶稣基督是什么？他有仆人般的柔和谦卑来服侍我们，来服侍那些卑微的像尘土一样的地上的人。所以今天我们能得享安息，是完全因为主耶稣基督，完全是因为他独特的身份和权柄，以及他仆人般的柔和谦卑。这个安息，我们最后也讲到说什么？是我们末世的一个盼望。我们相信我们将来必定会得那个永恒的安息。但今天也是我们现实里面，当我们遇见这一切的事的时候，当我们遇见困境，我们向神祷告、感谢、赞美的时候，我们仍然要从他那里得享安息，以至于我们才不会心里面有惧怕，心里面有担忧。这些担忧和惧怕好像是真实存在的，但是呢，主耶稣基督又替我们担了。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会不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哈？当我在好多年前，第一份工作辞去的时候，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在家里面没有工作的时候，我就会发觉我的生命当中，当然那时候我对神的认识还很浅。很浅哈，对神的经历也很少，但是我就会发觉，一方面我很迫切的想要快快的找工作，结果找了快2年也没找到；另外一方面，我的心里面却没有那种，那种这么样的那种焦急和不安。我相信这是神的工作。我们在处境里面，我们有人的反应，但是神赐给我们的安息是超过这些人的软弱和反应的。这就是今天我们要来看到的这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相信你所使我们遭遇的这一切的处境都有你的美意，以至于我们愿意来称赞你、来赞美你、来感谢你，因为在这一切的事上，你仍然居首位、掌王权，在这一切的权柄所遭遇的事上。你仍然那是那个守卫，我们相信，如果你不哦，你不允许，我们连一根头发丝都不会掉落。所以神啊，求你安慰我们弟兄姐妹，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让我们在这样的处境当中，仍然能够心里面火热，愿意来跟随你。让我们思想当初代教会那些使徒们，他们因着逼迫的原因，东跑西荡。没有安身之所，没有聚会的场所，甚至常常要面临生命的危险的时候，他们仍然能够热心的来侍奉你、寻求你、跟随你。神啊，我们今天所遭遇的这一切根本算不得什么。让我们思想我们近处，在几十年前，在那个黑暗的年代里面，那些被赶散的你的儿女，他们仍然偷偷的在自己的家中，甚至在桌子底下来敬拜你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所遭遇的算不得什么。神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让我们真实的看清楚，我们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你让我们真实的看清楚，我们今天是在这个天上的国度里面，以至于这地上的国度要竭力的、要强暴的方式来夺取你的国度，却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他所成就的，没有办法攻取。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真实的经历这一切以后，心里面能靠着你更加立定心智来跟随你，不因为外面的逼迫和强暴，不因为各样的艰难的处境而离开你。求你真实的看顾软弱，灵里面身体软弱的弟兄姐妹，让他们不是依靠自己的身体，不是依靠自己的感觉来跟随你，乃是单单依靠主耶稣基督在他们里面的生命，依靠圣灵的工作来跟随你。我们感谢赞美主，听我们的祷告呢，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